为生盼望，神啊，我向你举手，我的心渴想你，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。新闻之声广播中心制作，多多主持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为生盼望，我是多多。为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，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，使生活有光，生命有盼望。透过读圣经，听圣经，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撒母耳记下的第16章，分享的主题是大卫在低谷中仰望神。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段圣经经文，撒母耳记下第16章1-23节，请听神的话语。
撒母耳记下第16章，大卫刚过山顶，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了的两匹驴，驴上驮着200面饼、100葡萄饼、100个夏天的果饼，以皮带酒来迎接他。王问洗巴说，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？洗巴说，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，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，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。王问说，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？洗巴回答王说，他仍在耶路撒冷，因他说，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。王对洗巴说，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。洗巴说，我叩拜我主我王，愿我在你眼前蒙恩。大卫王到了巴户林，见有一个人出来，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，名叫示每。他一面走一面咒骂，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，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。示每咒骂说，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，去吧去吧，你流扫罗全家的血，接续他做王，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，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，现在你自取其祸，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。希路亚的儿子亚比筛对王说，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？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。王说，希路亚的儿子，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？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，你要咒骂大卫，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？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众臣仆说，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，何况这便雅悯人呢？由他咒骂吧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，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，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，就施恩于我。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走，示每在大卫对面山坡，一面行走一面咒骂，又拿石头砍他，拿土扬他。王和跟随他的众人疲疲乏乏地到了一个地方，就在那里歇息歇息。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，亚希多佛也与他同来。大卫的朋友亚基人户筛去见亚沙龙，对他说，愿王万岁，愿王万岁。亚沙龙问户筛说， 这是你恩待朋友吗？为什么不与你的朋友同去呢？户筛对亚沙龙说，不然，耶和华和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，我必归顺他，与他同住。再者，我当服侍谁呢？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？我怎样服侍你父亲，也必照样服侍你。亚沙龙对亚希多弗说，你们出个主意，我们怎样行才好。亚希多弗对亚沙龙说，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，你可以与他们亲近。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，凡归顺你人的手就更坚强。于是人为亚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，亚沙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妃嫔亲近。那时亚希多弗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，他昔日给大卫，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。
唯生盼望，多多陪你读圣经。我们刚才聆听的圣经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16章的1-23节，分享的主题是大卫在低谷中仰望神。在这章的记载里，我们看见几个人物对大卫的态度可以说是大大的打击了大卫的士气。这几个人物里面有因为贪婪眼睛昏暗的洗巴，有毁谤大卫的示美，有背叛大卫的亚希多弗。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使大卫痛感流浪生活的苦楚。当以色列国家的命运处在最危机的时候，也正是自私的机会分子得意的时候。之前在撒母耳记下第15章，我们读到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密谋造反，大卫不得已带着臣仆和众民仓皇逃离耶路撒冷。这一次跟他以前躲避扫罗的追杀不一样，这一次是大卫心碎的逃离耶路撒冷，因为追杀他的是他最亲爱的儿子。当大卫在王位上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尊敬他，赞美他。如今落难了，大卫遭遇到欺骗、咒骂和羞辱，可谓是他走到了人生的最低谷。在第16章里记载了，在患难中的大卫有四个人对大卫所做的事情。第一个人就是趁乱为自己谋利的洗巴。洗巴是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的仆人。大卫信守与约拿丹和扫罗的承诺，会善待他们的子孙，所以他善待米非波设，对待他就如同对待王子般的待遇。如今大卫被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，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就认为大卫自身难保了，也认定米非波设行动不方便，不会跟着大卫出城，于是他拟定了计划欺骗大卫，还诽谤自己的主人米非波设。而这个时候的大卫因为自顾不暇，就做决定将米非波设的产业都归给了洗巴。第二个人是咒骂大卫的示美。示美是便雅悯人，圣经上说他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。其实示美并不明白大卫跟扫罗之间的渊源，他只是看到大卫取代扫罗成为以色列的君王，又因着他跟扫罗的亲属关系，所以他就咒骂大卫。而虽然这个时候大卫正落难，但是他仍然是以色列的王，而跟随大卫的左右还是有许多拿刀的勇士，其中洗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就想要拿刀去割下示美的头。如果不是大卫的宽容，示美早就没命了。落难之时，虽然有洗巴的趁机谋利，有示美咒骂他，但是也有对大卫忠心的户筛。在15章，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，在山顶敬拜神的地方， 大卫的朋友亚基人户筛衣服撕裂头蒙灰尘的来迎接大卫。大卫和户筛约定让他回到耶路撒冷，在押沙龙面前假意投靠，成为押沙龙的谋士，为大卫破坏亚西多佛的计谋。户筛可以说是大卫真正的朋友，他遵照着与大卫谋定的计划而行，回到耶路撒冷。他向押沙龙大呼万岁，他成功地打入敌人的内部，成为大卫的卧底。最后一位呢，就是亚西多佛了。他原本是大卫的谋士，昔日他给大卫出主意，如今他给押沙龙出主意。亚西多佛的背叛是让大卫心痛不已的，因此在诗篇41篇9节里，大卫说，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，也用脚踢我。在16章里，大卫的人生可以说是到达谷底，他作为君王却不能保护自己的百姓，不能保护自己的妃嫔，他的尊严被愚蠢的世美羞辱，被自己亲生的儿子羞辱。但是也是在这个期间里，大卫向神写了好几篇的诗篇来称颂神。诗篇39篇4到7节，大卫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，我的寿数几何，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，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。个人最稳妥的时候，真是全然虚幻，世人行动实系幻影，他们忙乱真是枉然，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。主啊，如今我等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。弟兄姐妹，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，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。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16章的1到23节，主题是大卫在低谷中仰望神。弟兄姐妹，当在人生低谷的时候，我们会绝望，也会质疑神，但是让我们看看大卫，他却信靠神，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他全然地相信神必定会拯救他脱离困境，他仍然赞美神。愿神的话语能够做你生活的亮光，成为你生命的祝福。维生盼望为你分享到这里，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，步步与主同行。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
你是爱我的天父，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，不停追寻我，直到我的自由。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，患难中的安慰，黑暗中的盼望。我呼求的日子，你必拯救我。信实的天父，我依靠你。爱我的天赋，绝望中你仍然不